六根与六尘。在经文中，这个人来到一座只有六间房屋的空村，而且他走进的每一间房屋都是空空荡荡的。空荡的房屋在这比作我们的六根。如果一个有智慧、有能力、聪慧的人在检视自己的眼睛，那么眼睛看起来就是空空荡荡的。对于其他五根也是同样的，只有外在的六尘没有入侵六根，它们就一直是空荡的，无法起作用。打劫村庄的强盗六贼代表外部的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六尘被比作六个打劫村庄的强盗，是因为他们纠缠着六根，致使升起喜爱或排斥、贪婪或憎恨。当愉悦的或诱人的色尘打劫眼睛时，由于欲望被挑起，身心会变得激动和亢奋。在这时刻，打劫村庄的强盗不但截获了我们内心的安宁和平静，还点燃了我们的欲望之火。如果这感官欲望未能得到满足，我们就变得非常的焦躁、坐立不安。反之，当不可喜可爱的色尘接触到眼睛，心绪会变得无比低落与焦虑，很想赶快离开这可憎的色尘，身体就会发热和躁动。打劫村庄的强盗再次夺取了我们的安宁和平静，并点燃我们心中的嗔恨之火。我们当下感到焦虑不安，反复受到自己不善的心境的惩罚。当中性的色尘撞击到眼睛，升起不可不乐受。同样的，打劫村庄的强盗掠夺了我们的安宁和平静，点燃我们心中的无明之火。我们会迷惑地认为心中反复没有任何感受。终其一生，我们都活在同样的、相同的模式中。当可喜不可喜中性的色声香味触法撞击眼耳鼻舌身意时，我们升起同样的惯性反应。打劫村庄的强盗掠夺了我们心中的宁静，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这些强盗的侵犯呢？佛陀在显婆仙雅的开示中给出了答案。那么，婆仙雅，你应该如此训练自己修习：看时只是看，听时只是听，觉知时只是觉知，识知时只是识知。你应当如此修习。对你，当你看时只是看，听时只是听，觉知时只是觉知，识知时只是识知，然后婆仙雅没有你在那过程中，当没有你在其中时，你就不存在。当你不存在时，就不在此界，也不在彼界，亦不在其中任何界。若是如此，这就是苦的止息。佛陀想要说明的是，不要认为有一个自我在看、听、觉知、认知。如果一个人认为哪里有一个自我在看、听、觉知、认知，内心的贪爱及有生见便会增值，引申接下来身口的行动。当六尘接触到六根的时候，通过强而有力的正念和智慧关照六根的空洞无常，向六根接触到的境六尘，六根接触六尘产生的六识，以及由六根六尘六识三者合合而生的触，又源于六触而升起的感受，或乐或苦 或不苦不乐，对这些都要正确观察，并没有一个实体的自我存在，这样断除贪爱和有生见才可以实现。正念是指清楚知道当下正在发生什么，智慧是指任何看到、听到、觉知到、认知到的为纯粹的因果关系，是明法与色法的互动，在这因果关系中并没有一个实体在控制着整个过程。要牢聚一心，一个重要的关键，无论六根或者六尘都不是对方的属结符，依此二者而升起的贪欲和可爱才是真正的结符。如果六尘是六根的结符，或者六根是六尘的结符，那么是无法实现完全灭尽苦的梵行生活的。因为只要有六根的存在，就时刻会有来自六尘的结符。阿拉汉是解脱了这束缚的圣者。有生见，在东逃西躲之后，经文中的男子来到了望庆碧波之前。当他回头看时，他感觉靠近岸边之处，此岸是危险的、可怕的，而远离海岸则是安全的、无危险的。这此岸就是有生见，此有生见错误的将五蕴认作永恒的、不变的自我。换句话说，当我们认为整个五蕴或五蕴之一的是自我，或者自我占有着五蕴，或者五蕴在自我中，或者自我在五蕴中，即升起了有生见。因有生见的束缚，此人无法从痛苦中解脱。假设有一条长长的自山上顺势而下的揣集河流，在它的两岸生长着各种野草，如喀沙草、枯沙草、芭芭加草和树木，它们自岸边伸向水面，一个在急流中挣扎的人可能会拼命地抓住喀沙草，但由于水流太急，喀沙草断了，他会非常的悲伤，他可能会继续抓住枯沙草、抓住芭芭加草，他可能会继续抓住树枝，但他终究都会断掉，于是这个人会非常的悲伤。同样，如果有人执着于所谓的自我的形体色蕴，以为它是坚固的、安全的，并有一个真实的核心，当这个自我的形体瓦解之时，这个人会非常悲伤。如果他执着于愉悦的感受色蕴，当他的愉悦感受发生变化，如果他执着于快乐想、想蕴，当快乐想终究化为虚无，如果他执着于造作的事物行蕴，当他发现造作之事物终究不能圆满，如果他执着于意识时运，当他发现意识原来就像是魔术师的把戏，欺骗了他，他会十分的沮丧悲伤。这条采集的河流就像我们的生命，一直在延续变迁，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如果没有一个可供抓取执着的实体，似乎就会很没有安全感。我们无奈地执着于五蕴，色、受、想、行、识，以便于使我们感到安全、稳定、永恒。可笑的是，我们紧握执取的五蕴，却是不停地瓦解之中。除了执着于这些内五蕴，我们还会执着于外五蕴，我们喜爱的人的五蕴， 如果内五蕴本身是脆弱的，非实在的，并且不受我们的控制，那么试图抓取外五蕴，无非是徒劳无功而已。正如佛陀所言，我有儿子，我有财富。因此执着的愚者感到苦恼，事实上他自己也不是自己，儿子和财富又怎能是他的呢？又如何逃离此岸，有身见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探究五蕴不能单独升起存在的状态，即缘起法则。正如缘起法则阐述的那样，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不依赖因缘，无因而生起。通过探究分属于物质以及精神的五蕴升起，形成的因将会显现出来。色蕴的形成有赖于业力、意识、时节和时物，时蕴的升起则依赖于名和色，而受想行蕴的升起则依赖于触。一旦发现了这些导致他们升起的因，他们无我的属性就不言而喻了。依靠因升起的事物，怎么可能有永恒不变的我呢？第二种方法是从五蕴的各种特性和作用出发，来剖析它们的本质。每一蕴都有其特点和独特的作用。例如，我们已经了解到，想蕴既有标志对象特质的特点，它的功能就是对被标志的目标进行概念上的辨别。所以当我们的眼睛标志颜色或各种不同的美丽事物时，应了知这是想蕴在工作，而不是自己。或者当一个人在享受某一个可喜的事成，如动人的音乐时，应了知这是受蕴在工作。受蕴不是我，又或者当心对异性想入非非时，要了知这是行蕴贪爱在工作。行蕴不是我，认知声音的过程只是时蕴的作用，时蕴也不是我。有身见是将我们投入恶趣的罪魁祸首，只要有身见没有永久的从我们的心识之流中连根拔起，我们的生命就有很大的几率会趋向于在四恶趣中重生。一个人如果想要从这样的痛苦的重生四恶趣中逃脱，就必须去除有身见。怎么会这样呢？例如当做了件不善行时，大多数人都会仅仅执着于这样的想法：我做错了，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不知不觉中将不善行变成了自我，并且会因为这个顽固的想法而大为苦恼，强烈的执着于是我的想法：我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对我的错误观念和执着使得业力足够强大，以至于在将来出生于恶趣。成就入流道于果之后，有身见将不复存在，重生于是恶趣的大门永恒的关闭了。我们不仅疑问，在此情况之下，为什么过去生中数不胜数的不善业行会不在四恶趣起作用呢？雷迪大师，来自缅甸的著名学者僧人，给了如下的答案：许多小梳子被一根坚韧的丝线串成一串，拉动其中一个，其他珠子也会跟着它移动。但是 如果丝线被切断或去除，拉动一根一颗珠子将不会打扰到其他珠子，因为不再有任何绳子将它们捆在了一起。同样，一个抱有身见的人，对基于过去生而升起的一系列五蕴怀有强烈的执取，并将他们五取运转化成一个自我，他会想，过去我曾是一个人、神或梵天，于是他获得了那条丝线，有身见。如此，过去那些数不胜数的不善业行，将会在其重生后一直陪伴着这个人。过去的这些不善业行，类似于许多集合在一起的珠子，被一根强韧的丝线有身见串起来，绑在一起。但是那些清楚地觉察到无我特性并去除了有身见的人们，会觉察到心、身、五蕴的极短时间、刹那、即生即灭的真相。他们只是彼此独立的现象，而不是紧密粘结在一起的。那个好似强韧丝线的我自己的概念将不复存在。对于我们来说，那些身心过程就像去除了丝线束缚的珠子们一样，他们很清楚地觉察到，过去他们所做的不善业行既不是人，也不是众生，更不是我或我的行为，他们也瞬间生灭着。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不善业行将随着有身见的消失而消灭。
从此岸到彼岸，七四倒流。我们被欲望驱迫的感觉到底像什么呢？就像一只久未进食、饥肠辘辘的狗，看见了一根干苦的骨头时，依然将它看成无上美味，狠狠咬住，不忍丢弃。什么是人难以跨越的万顷碧波呢？这就是倒流。共有四种类型的倒流，它们是：一、欲倒流；二、有倒流；三、见倒流；四、无明倒流。之所以称它文为倒流，不仅因为它们难以跨越，也因为他们把众生充斥轮回的海洋中，在轮回中不断的重生。欲倒流，这里的欲通常指由于六个外部对象，六尘：色尘、身尘、香尘、味尘、触尘以及法尘，与内部六根一起所引发的愉悦，这欲变成了暴流，因为它可以淹没智慧。我想举《爱敬小经》中部37中的一个例子。有一天，33天的统治者，一位入流圣者，天地士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天地士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什么情形？简要地说，是可爱之灭尽而解脱。毕竟究竟，究竟离恶安稳，究竟散行，究竟终结，人天最上的比丘呢？佛陀给出了简明扼要的回答。天地，这里，比丘听闻一切法都不值得执着。天地，当比丘听闻一切法都不值得执着时，他正知一切法。正知一切法后，他便知一切法。便知一切法后，凡感受任何受，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他在那些受上住于随观无常，住于随观离贪，住于随观灭，住于随观断念。当他在那些受上住于随观无常，住于随观离贪，住于随观灭，住于随观断念时，他在世间中不执取任何事物。不执取则不占立，不占立就自证涅槃。他了知出生已尽，犯行已完成，应该做的已做，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天地，这个情形简要的说，是可爱之灭尽而解脱。毕竟究竟，究竟离恶安稳，究竟犯行，究竟终结，人天最上的比丘。那时天地是欢喜，随喜世尊所说后，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就在那里消失了。当时尊者大目犍连坐在世尊不远处，他在考虑那满心欢喜的天地士是否真正的了解世尊所说的法。为了确认这点，大目犍连尊者运用神通，从他所在之处消失，出现在天地士所在的33天中。当时天地士在一乐园以布置赋予了百倍的天之五岳自娱。当他看到大目犍连尊者出现在视野中，他令天之五岳离开，并起身欢迎尊者的到来。此时大目犍连尊者要求天地士重复他从佛陀处所学的法，以便尊者也能听到佛陀的教诲。天地士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即使极力回忆，他还是不记得佛陀说的话了。于是天地士想通过向大目犍连尊者展示他的宫殿如何宏伟，来尽量避免回答这个问题。天地士夸口说，之所以能够建立这样一个宏伟的宫殿，都是因为他的伟大功绩。当时大目犍连尊者这样想， 他的精神极助于丧意，让我激起他的急迫感。于是尊者大目犍连应用神通，以脚拇指触动最圣殿，使最圣殿大大的颤动，猛烈的震动。天地时感到毛骨悚然，紧迫感被唤醒了，关于佛陀说法的记忆又恢复了。他向尊者重复了佛陀对他的教诲，大目犍连尊者感到很满意。天地士的经验表明，欲报流使得人们精神放逸，意志力散乱，一旦沉迷于感官享乐，人们便很容易忘记所有有益的善行。即使作为入流圣者的天地士，也可在短时间就忘了佛陀亲自对他宣讲的正法，更何况是一位凡夫呢？对于一个凡夫而言，在放纵欲乐的时候更容易忘记佛陀的教诲，所以我们必须要提防声色犬马的欲报流，它就像浩瀚的海洋，是很难跨越的。现代社会的犯罪行为也都由欲望的驱策使然，我们被欲望驱迫的感觉到底像什么呢？就像一只许久未进食饥肠辘辘的狗，看见了一根干枯到完全没有半丁肉沾着的骨头时，依然将它看成无上美味，狠狠咬住不忍丢弃。世间的欲望迫使我们如同一只饥肠辘辘的狗，捍卫着毫无滋味可言的肋骨一样可怜。抢到肋骨的狗只能得到片刻的乐趣，但抢夺的过程可得要大费周章，有时候甚至得付出相当的代价。在缅甸流传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个大嫂和小叔发生了暧昧的性关系，这样的关系维持了好一阵子。嫂子一直觉得没有安全感，于是怂恿小叔去杀了他哥哥。但是小叔心里头其实还是很敬爱哥哥的，所以没有答应。这件事情只好不了了之。过了一段日子，嫂子以情欲来诱惑其小叔，又再怂恿他杀人灭口。小叔的心已经开始动摇，但始终还是下不了毒手。最后嫂子等不及了，说，这样吧，这件事情让我来想办法吧。一天，这女人十分柔美地告诉丈夫说，亲爱的夫君，你工作一直很辛苦，来来，这里坐，我帮你抓一抓头上的虱子。随手抓了几下，又跟丈夫说，夫君啊，你的头发真是脏，到湖边把头洗一洗。这个女人这么温柔地对待丈夫，深爱妻子的丈夫自然不宜有她，非常高兴地答应了。来到一个离家很远的湖边洗头，而事先已和大嫂串通好 要杀哥哥的小叔，准备好了长刀，早就埋伏在湖边。毫不知情的哥哥到了湖边后，毫无戒心的一头栽进湖边，洗起头来。这时站在暗处的弟弟拿起长刀，把哥哥的头砍下。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丝毫不留痕迹。但被杀死的丈夫对于妻子的爱难以难舍，死后竟变成了一只小蛇，终日徘徊在身前的家屋内外，而且不管妻子走到哪里，小蛇都尾随在附近。有一天，这条小蛇正盘睡在妻子的床上方梁檐上，看见妻子与弟弟正在床上行欢，不知道这条小蛇此刻是因为震惊还是愤怒的缘故，竟然从梁上掉了下来，惊吓到正在陶醉的两个人，也因此再次被惊吓中的弟弟杀死。可怜的哥哥就这样被伤害了两次。由于丈夫对太太的执着实在太深，又再度转生为这个家里的一只小狗，长大到处走动时就一直跟着太太，太太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因为这奇特的举动引起附近邻居们的好奇，就不时地戏虐他。小狗的执着怪异行径让这个女人感到十分尴尬困扰，最后实在很烦，又狠下心把小狗杀死了。哎，这个当丈夫的第三世就这样又被妻子无情地杀害。接着他又投身为家中的一头小牛，由于对太太的强烈执着，小牛长大后的行径也跟当小狗那一世一样，时时刻刻一直跟随着太太。欲报留真是难以度越啊。当然这些行为又引起了邻居们对这个女人的戏虐讪笑，忍无可忍的女人又把小刘宰杀了。被杀害的哥哥最后一世投胎成为妻子的孩子，一出生就有宿命痣，清楚看到自己过去四世被杀害的经历。小婴儿心里想着，我的母亲真是一个可怕的大恶魔啊，所以一直不让母亲碰他一下，不论在任何时间，只要母亲一碰他，他就惊吓得哭闹不止，更别提接受母亲未来这种经历的动作。因此只好由祖母抚养，甚至到了会说话的时候都不让母亲碰他一下。祖母心中一直很纳闷，等到小婴孩能够完全表达自己的意思时候，祖母问他，乖孙，你到底为什么这么怕你的母亲，一点都不想他碰你呢？孩子以很惊恐的语气回答奶奶，他不是我妈妈，他是恶魔。接着就将前四世被杀害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奶奶。祖母听完这些经历后也毛骨悚然，深感害怕，这个女人真可怕，我们祖孙娘赶快逃离这个可怕的地方吧。 祖孙逃走后，孙儿在一个南众道场当小沙弥，而祖母则在女众道场当比丘尼。他们子孙俩都因为这些经历而深深地念念世间，两人都在这一世中证得了阿罗汉道果。这在增支部注师书中有记录。有倒流，由于对生命的可爱，很多人想一遍又一遍地来到这个世界上。记得我在帕奥缅甸的寺院中，曾经采访过许多可以辨识自己过去世的禅修者，在他们的前世大多都曾为僧团布施过食物，并许愿在未来的生活中成为一名僧侣。这种面向另一生的意向，或我将会成为某某的构想，就是形成有的保留。导致重生的因素共有五个：无名、可爱、直取、行以及业力。在缅甸帕奥道场，有一位女众，当她回顾她的过去世时，看到自己是一位出生在乡村里、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有一天，当他在大金塔供油灯时，看到一位城市受过教育的妇女，心生羡慕，于是许愿，希望来世能出生在城市，成为受过高深教育的女众。在这种情况下，布施油灯是一种善行。当这个善行完成后，它留下一个因果效力，称为业力。许愿重生为一个女性，是对生命或者另外一个五蕴的存在有的可爱。对再生为城市受过教育的女性的强烈可爱，是一种直取，我将会成为，是一种基于直取的构想。这种构想是一种疾病，独见见止，使心倾向于未来的存在有。当心倾向于未来的有，新的无取运就建立起来了。此处的无名，从终极意义上讲，即不知道所谓女性也只是五蕴的组合而已。错误的认知导致了对于再生为城市受过教育女性的强烈渴求直取。当此因缘业力成熟之时，它将导致下一世的出生。所以在此生，这个女人就成为了其前生所祈求的那样。一位出生在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我们所有的人，包括不还果圣者，都会感觉到有倒流是如此的难以跨越。因为即使是不还果圣者，仍然保留着在色界或无色界重生的倾向。见倒流， 我们有许多错误观点，比如对自我的错误认识，称为我见。其他还有常见、断灭见等。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抱有常见和断灭见的错误观点。常见认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个体，我是永恒存在的。断灭见则声称，死后个体存在，我将终结消失。大多数的亚洲人并不会抱有断灭见的观点，因为他们相信因果报应和轮回，但他们大多会坚持常见的观点，错误地认为有同一个灵魂，从一生轮回到另一生，也就是说同一个人不断地重生。造业的人即是受结果的人。为什么我们会有此类的见解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认识到诸行法依因缘而不断灭去的真相。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声色的声、受的声、想的声、行的声以及识的声，而没有看到它们不断败坏、终止或逝去，因此常见产生了。断灭见则声称所有的精神和物质将在死亡时永久终止，不会有任何延续性到新生之中。这种观点否认了重生。一个抱有断灭见的人也同样没有正确认识到诸行法依因缘不断升起的真相。如果我们看不到不断升起的现象，就会认为死后一切都断灭了。佛陀指出这两种观点都过于极端，我们应该避免这两种观点，依中道而行。什么是中道呢？一个人要明白，缘无明而有形，缘形而有事，缘事而有名色，缘名色而有六处，缘六处而有处，缘处而有受，缘受而有爱，缘爱而有取，缘取而有有，缘有而有生，缘生而有老死愁悲苦忧恼生，如此为一切苦运的机器。缘起十二支讲的只是因果牵连的关系，从终极意义上讲，并没有一个人在经历承受这些因果。所谓只有业流转，无作者无受者，这才是正确的观点。要彻底明白，并没有一个人经历重生的轮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非常执着一个永久的自我概念，这种我执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无我的真理。还有一种错误的观点是不相信行为会产生结果，因果法则。抱有此类观点的人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否认因果业力。一个不相信因果业力的人会怎样呢？这样的人往往会肆无忌惮地 作恶而不去行善。毕竟作恶比行善容易，作恶如顺流而下，行善则如逆水行舟。因其相信行为不会产生任何后果，所以也不用为自己不检点的行为负责或懊恼。可惜的是，不管他们相信或不相信，因果法则将继续在我们生活中运行。大多数亚洲人都是从正确理解因果业力法则开始修行。这个法则指出，我们是业的主人，是自己业的继承人，由自己的业而生，是自己业的亲族，依自己的业支撑而活，不论我们造任何业，善的或恶的，我们必将去承担，这是肯定的。我们应当天天如此的思维及反省因果法则，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尽量避免造恶，长养善业，净化心灵。这是佛陀的教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诸佛所教。无名道流，无名是指精神层面的昏暗或者无知。对什么无知呢？对于四圣谛的无知，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以及苦灭道圣谛。佛陀说，由于对四圣谛的不随觉、不通达，我未证悟阿罗汉之前，与你们就这样流转于这漫长的轮回。出自相应部56.21。